绝情书。圣严法师谈世间情。圣严法师著。新时代女性。问，有人说大女人主义是为了对抗沙文主义的大男人而衍生的，在性别观点和议题上采取绝对的自主权，这样的主张正确吗？有句话叫做物极必反。当大男人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由于时代环境变了，观念也跟着改变，女性产生了自觉，觉得受到压迫，便开始争取女性的地位，因此有了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者的出现，往往有其成长背景、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东西方皆然。意识非常强烈的女性主义者，除非遇到愿意配合的男性，并承认女性是伟大的，或者需要依靠女性才能生活，那么这个男性就愿意做她的附属品，可以跟女性主义者成为伴侣。否则，女性主义者不容易找到适当的配偶，因为她嗔恨男性，厌恶男性，想要压制男性。凡是有男性的场合，或是由男性主导的场合，他们一定表达反对的立场，这样就矫枉过正了。问，大女人主义与传统观念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似乎有些冲突，夹在这种潮流之中的女性该如何自处？关于这个问题，我以日本社会为例来说明。过去的日本社会是大男人主义的社会，女人在社会里没有地位。可是现在的日本社会现象已经改变，女性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强悍，讲到做事，只要是男人能做的，他们也要做，男人参与的，他们一定也要参与，就是不让须眉。可是当他们结婚生子，进入中年以后，就又回到传统的模式，因为她要照顾孩子，需要有个温暖的家庭，只要先生能够赚钱养家，她就专心地看顾家，扮演好维系家庭的角色。所以中年以后的日本女人自然会回归到传统的女人角色。这个现象将来会不会再改变，我不知道。也就是说，日本的年轻人也有女性主义者，可是到了中年以后，非常强烈的女性主义不见了，换成下一代的年轻人来提倡女性主义。问， 社会上受到表扬的杰出女性，她们得奖的原因通常是宽阔的视野使她们更关怀全体社会与人类。这与女性主义者有没有程度上的差异？在西方社会里，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其实很少。不论哪个行业，杰出的女性多半都不是女性主义者或大女人主义者。就比例上来看，极端的女性主义者在奋斗多年后成为某个行业中杰出领导人的并不多。要在各个行业中成为杰出的领袖，一定要平等地爱护、尊重同行里的人。既然平等，就不能只照顾女性而不管男性。如果抱持女性至上的态度，想成为社会里的主流领导人，就比较困难。以我的立场与看法，我是同情女性主义的，而且认为它的形成其来有自。一个社会必须也需要有这样的人，如果完全没有，让男人永远都是强者，那也不行。婚姻中的奉献。问：受到西方影响，女性的角色也开始要负担起家计，同时东方传统女性的分内工作也不能减免。这种情况造成女性相当大的压力，请问法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举例来说，某研究所在招生时，女生的成绩比男生好。开始上课考试之后，也是女生的成绩较好。但是渐渐的，当一个女生喜欢上一个男生，成绩和表现就会不一样了。这时女生的学习开始变差，男生的成绩却越来越好。毕业以后，本来两个人可以一起做学问、做研究工作，结果女孩子因为很爱先生，愿意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全心全意照顾丈夫、家庭，让丈夫专心地做研究、做学问。像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这么说来，是不是女性就吃亏了？不见得，因为她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并不能认为是女性吃亏。此外，我们在社会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在基层人员招聘录用的时候，男女人数是相等的。渐渐到高阶主管时，男性主管就会变得比较多。照道理讲，女性跟男性能力应该相同。为什么到了高阶主管，女性的人数少了，男性反而多了？是不是这个公司歧视女性？不一定。女性进入中年以后，她们的工作状态可能会受到两个原因的影响。一是她的孩子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叛逆期，她需要回到家里照顾孩子， 而不得不辞掉工作。另外一个原因，女性到了中年，渐渐进入生理的转变期，使得工作的时间、体能以及工作时必须花费的心血，没有办法和男性竞争。于是渐渐的，女性高层主管人数的比例就少了。这不是因为歧视女性，而是有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但是女性这样做是不是不合理？其实不是，她是因为要照顾孩子、家庭，而愿意为家、为丈夫与孩子奉献，觉得孩子、先生的成功就是她的成就。因此，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女性作为支柱。没有这种支撑与护持的话，男性的成就不会这么大。问，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加上男外女内的日常生活，更让男女拥有的主导权和位阶产生悬殊。如果女人真能对男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那长久以来的差异又从何而生呢？女人是否天生就是为了付出而活呢？中国社会在过去有句俗话说，家有贤妻，夫在外不招横祸。意思是说，家里有个贤妻，丈夫在外就能够一帆风顺。这是因为家里有个贤内助。这个风气和观念是自然形成的。不过今天的社会，有些女性是不愿意待在家里的。我在美国看到一些夫妇，他们是双薪家庭，也就是丈夫和太太同时都有工作，共同分担家庭里的费用，也同时分担家务。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情无法公平之外，其他的事情都要分担着做，这样很平衡。如果女性在外面与在家里都要工作，丈夫把全部的重担全交给太太，就非常不合理了。但是我也曾看过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先生太太都是医生，家里有两个孩子与双亲。先生工作的时候是医生，回到家里做老爷，他一回家就看报纸、看书、看电视，而太太下班回家要煮饭带小孩，还要照顾两个老人家。我看到这种情形，曾经问这个太太，你们都是医生，你怎么愿意这么辛苦？她说，有什么办法，我是因为爱他才嫁给他，我也爱我的孩子、家庭，身为女人就要负起女人的责任。她甘之如饴，也不觉得什么委屈，觉得这样很好。像这种情形，要是有人替他伸冤，替他抱不平，跟他说你要革命，那么他的家庭不就闹翻了？本来家庭相安无事，大家都觉得很好，先生心里不觉得亏欠，太太也觉得自己很快乐，这就没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不平衡了。若有人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傻，或是这个女人真没出息，为什么不争取公平？那就是多管闲事了。这是个人的家庭，是他自愿的，旁人不需要有意见。经营家庭不需要去计较自己付出多少，只要自己奉献得愉快，也觉得幸福，就足够了。 法师曾说过，人人都该奉献。我们常看到，当一个双薪家庭发生状况时，先生会要求事业有成的妻子放弃工作回归家庭。此时做妻子的该如何抉择？若双方各有坚持，夫妻又该本着什么信念沟通？遇到这种状况时，要由个人的意愿来决定，可以看配偶愿不愿意配合，若不行，就问自己能不能配合对方。英国有位知名的女首相柴契尔夫人，她嫁给了柴契尔先生，就冠上先生的姓，并没有用娘家的姓。她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这条路上走得这么出色，是因为先生能配合她。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他的太太配合克林顿，没有去选参议员，他配合着做总统夫人。现在，克林顿夫人当选参议员后，克林顿常说，我是某某参议员的先生。这就表示克林顿夫妇俩是可以互动的，互相适时配合着对方。未来克林顿夫人也有可能会做总统，到时候克林顿的身份就是总统的丈夫，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家庭里的问题一定是双方共同的事，两个人要有共同的想法，心甘情愿地彼此适应与配合，这就是夫唱妇随，或是妇唱夫随。只要可以维持家庭和谐，要怎么做都是可以的。迈向两性平等非难事。问，佛法教导我们众生平等，所谓众生平等的真意为何？众生平等指的是基本人权。以佛法的观点来说，假如众生都愿意学佛，能够学佛，那就都能悟道得解脱，甚至于成佛，是基本上的平等。不过，虽说众生平等，但这道理却非常模糊。以所有的众生而言，不同种类生物的生活方式、生存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在泥里，有的在树上，有的生活在暖和的地方，有的则在寒冷的地方。再者， 人和其他动物是不是应该平等？如果能够平等，那把蛇、蟑螂、青蛙放在床铺上跟我们一起睡觉，这样是不是平等？或者是让猪、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合理吗？那么做看起来是平等，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这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不同种类的动物来做比较就是不平等。以人类来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一样，男女的性别不同，能力不一样，还有观念想法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这种种条件的不同，要大家完全变成一样是不合理的。所以男性与女性不要总是要求平等，如果真要求平等，应该是指基本的权利平等。如果能力、体力相当，负担的工作应该也可以相当。以目前就业的范围而言，没有事情是只有男人能做，女人不能的。国王也好，总统也好，总理也好，都由女性担任，只要有能力就能做。在《富比士》杂志每年统计调查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全世界100大的企业之中，虽然主要的负责人、经营者在比例上女性比较少，但这并不代表女性的企业家很少。事实上，并没有不准女性出头或是女性不能创业等的歧视。问，虽说众生平等，社会上还是有男尊女卑的观念，要怎么做才能破除这种不平等的对待？男尊女卑的观念是风俗习惯的问题，在一个以男性为主流的父系社会里，就是以尊崇男性为主。除非是母系社会，男人变成附属品，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目前世界上若干小部落即是如此。一般而言，女性虽然会被尊重，只不过形式上还是要让一让男性，因为风俗习惯就是如此。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一个家族如果女多男少，在社会上会很不安全，因为很难抵抗外来的侵略。发生战争的时候，通常是杀光男性，然后强掳女人和小孩回去做奴隶。又为什么要杀光男人？因为男人很可能随时起来抵抗，而女人比较顺从。但是男人如果因为这些历史或社会环境的原因而认为自己比女人优越，那就错了。因为男女各司其职，各守其分才是平等。无论从事什么职务，只要好好把分内的工作做好，不用分性别，就是做到了平等。这个社会需要女人，家庭也需要女人。女人有她的长处和能力，应该和男人一样受到尊重。所以，女人要尊重男人，而男人也要尊重女人，如此才能迈向真正的两性平等。Thank you. 问，时代背景影响社会价值很深，全球皆然。女性受到不合理的对待，会因时代的进步而改变吗？阿拉伯世界的法律规定，穆斯林的女性除非是未成年的小女孩，成年以后就必须全身蒙起来，不准抛头露面，只能露出两个眼睛，手伸出去时也不能让人家看到。我到阿拉伯世界去访问时，看到这些景象，很多人会问，这种规定对女性公平吗？其实他们的法律这么规定，目的是保护女性，把身体全部包起来，只剩一对眼睛，人家根本不知道她长得美不美，身上宽松的衣服也看不出身材好不好，这样就没有诱惑了。因此这是为了保护女性而设的规定，并不是歧视女性，只不过让女性这样过日子的确不太好。神学士政权统治阿富汗的时候，女性不能外出，也不能受教育。除了生在国外的阿富汗人和外侨可以接受教育之外，几乎全部的女性都是文盲。神学士政权垮台以后，他们可以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包得那么紧密，但是他们已经习惯这种风俗，多半还是包裹着。我在约旦访问的时候，看到很多全身蒙起来的女性，当我很好奇地提出疑问，她们告诉我，这是因为神爱护她们，保护她们，而当地政府并没有规定非得这么做不可。请问法师，真正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由于资讯发达，交通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更方便广泛，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都能够互相观摩影响，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无论在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大家都能达成共识，和谐相处，而不要彼此歧视。先进的国家不要高傲，发展比较慢的地区也不要因为落后而自卑，应该将人权放在平等的立场去思考，无论男女、老幼、健康或残障，都要同样平等看待，人的权利也是相同的。至于宗教，有的是一神教，有的是多神教，我们佛教则是无神论，这些宗教各有各的优点。过去我们说其他的宗教是外道，是邪教，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尊重所有的宗教。在人权方面，过去西方的白人地位至上，黑人多半是奴隶，根本不可能和白人平起平坐，这样是很不平等的。现在，无论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 或是文化歧视、经济歧视等，全部都要打散。打散以后，从基本的立场去看待，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人的能力不同，有的人天生能力高一些，有的低一点，并不等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老板、做总裁，或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总统。大家应该都受到平等的尊重，各有各的位置，恰到好处地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问，在自由民主的社会，男女平等是否有实现的一天？佛教中讲的菩萨是专门奉献的，他没有希望求得什么，也没有希望得到回馈。奉献是修行菩萨道的责任，有机会能够奉献，他会感恩，因为修菩萨道可以成长。如果没有对象可以奉献，反而觉得没事做，也就不能够成长。如果以公不公平的观念要求公道，是不是要跟菩萨讲，你应该跟众生要求平等，你怎么做这么多专门奉献，人家没有回馈，你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奉献？我们应该要这么想，有能力的人要为能力差或是无能力的人服务。有一句成语说，巧者拙之奴也，就是说非常聪明能干的人要为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奉献，为他们服务，这样就能显现出这个人的能力及重要，也显示出他存在的目的。如果大家不想奉献却要求公平，就不能成为伟大的人。伟人都只想到奉献，而不会想也不在乎对自己是否公平，只是尽力奉献，照顾大众。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不要做伟人，只要做普通的人，什么事情都要求公平，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要落后几万年了。为社会奉献多的人，就是领袖，智慧高，能力强，有担当。这样的人出来为大众服务，社会就会进步成长，文化也会提升。否则，如果凡事都要求完全平等，社会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